我们今天呢，那么继续讲的是夜摩天这一会，还是呢由功德林菩萨呢在宣说实行。这十种行动呢，我们过去讲了五个行动，那么这五个行动呢，是从这个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扰行、无痴乱行这五个行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第六个行动，是善现行。什么叫做善现呢？那么我们知道，在天台中的这个中纲里头，特别提出来了所谓三谛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谓三谛呢，是指真谛、熟谛，还有一个是中谛。那么这三谛呢，所谓真谛呢，那么是指那个如来自性的真谛，是指本体界的。熟地呢，指的是指我们周遭日常生活的那一个部分，那一些我们常常扰扰攘攘的啊，熙来攘往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呢，那么的那些事情都是熟地。可是熟地呢，跟真地呢就分不开来。你的熟地里头一定有真谛在心。你的真谛如果没有熟谛的话呢，根本你也碰不到它，也会心不了它，意会不了它。那么这两个东西融汇起来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那么中谛。所以呢，他也提出来三观，一个呢是空观，一个是假观，一个是中观。那把这个三个观合起来。观呢，是观念那个观，观想那个观。我们一定是在熟地这个地方去观到那个真谛，也同时在我们如果有一点开悟的时候，开悟到如来自性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开悟事实上是就着我们现在现成的这个假才看到那个真的，否则根本那个真你是碰都碰不到的。那这两个东西在两个互动的时候，这个东西的融合，它就是所谓的中三观里头的中观，是指这个观。善现行是指这三谛三观的道理。我们在华严，特别是在夜摩天里头谈到的善现行，是指是说它的意思，指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展现。这个生活的展现，第一件事情是真实自在的问题，是生与意得到清净行，它就是善现，是静候以后才实现，这就是实在，就是真实。这个部分在心理学里头也谈这种问题。心理学里头讲说，什么叫做真实？人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头，才有一种自我感觉到很有价值，感觉到一份温暖，感觉到一份觉得自己温馨和亲密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活在真实里头。什么是真实呢？我们跟周遭的人啊，我们很能够真实的对待他。这个真实并不是只说谈话讲叫做破心瓜，好人家能够想套出那种真实，不是的，那不叫做真实，那种东西是有相当程度的愚昧。他的真实是东西很清楚，对自己很真实，对别人也很真实，不只是对他真实而已，而是我们能够很了解这个真实。你说我们希望别人啊对我们的到什么程度，你必须要了解他。别人能对我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他有一个限度的。 我们不能够寄望过高，但是也不能没有这样子的对别人的一份期许。那么人跟人之间有一份那种真实啊，他了解那个真实的现象，也就是人跟人之间本来以淡以清，淡里头有清，清里头有淡，不会过浓，不会过浓。他把那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很实在，那就是真实。你说你有没有可能到任何一个地方通通别人很赞赏你？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你这么想，那就是不真实，你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真实的现象，你有希望。那么你也许会这么再反问，说我有没有到哪一个地方是大家都认为我很差劲？我告诉你，绝对不会。如果你认为你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会觉得自己很差劲，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看到真实，它不是真实。人呢，总是在被蛇咬过以后，老看到绳子就怕，那个东西是不真实。他应该看清楚，那个绳子就是绳子，它不是蛇，而不是说被蛇咬过以后就一直以为看到那个影子就是蛇。所以真实这件事情啊，它是我们对一个生活之间人啊以及一切的事项，我们自己知道它的现象就是在这里，我清楚。这个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透过我们的割舍，没有割舍是不可能看清的。你看吗？水为什么会清？水清月自现，水清月现。为什么水清月现呢？是因为它把游浮在水上的这些东西它沉淀了，沉淀本身就是割舍，它放弃了，所以他能够越线。人的心也是如此，一定是你肯割舍一些才行。你割舍的期待着别人的赞美，你是真实的，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本来就是从头到尾一定要赞美你的，而又何况说本来这个社会就有多元的价值，每一个人的个性因缘都不相同。既然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你怎么可能要每一个人有共同的观念呢？那你这种想法就是不真实。真实并不是我有什么东西我拿出来叫真实，我有一个恶臭臭的心把它拿出来叫真实吗？我有一个内心里头对别人的嗔恨的心把它拿，我真实的恨你啊，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对于周遭的人啊事物，我们对它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真实的掌握，这是一个真实面。身与意都要得到，在这个地方得到它真正的清净行。有了清净行的时候，它就叫做善现，它就是真正可以使人生展现得很好。你如果老想着我希望比跟别人比，我希望我能够超越别人，那么这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真实。也许你真的超越别人了，你的成功、你的事业、你的地位都超越别人了，但是你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不真实。不是说你有的东西就叫真实，也就是说你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钱这件事情，你认为你有了很多的财富、很多的钱，你觉得你已经比别人超越了，你比别人富有了，这个观念其实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你认为你真的很富有了吗？你连割舍一点去帮助别人都不肯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多饥饿，你内心里头又有多穷困，怎么会是真实呢？可是回过头来，如果自己又能够了解到，哎呀，原来我内心的世界里头是多么的匮乏，当我开始看到这个匮乏的时候，你突然间又活在真实里头。所以真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在于你有或没有，是富或者是贫的问题，而是你的心，那个心是清净觉醒的，那才是真正的真实。他看到了那个真实面。你说经常要到 这个庙里头去，因为庙里头去呢，听说去求是最有用的，到佛寺里头去求，求什么？求我能长寿。你一念去求这些我能长寿，而且在求的时候呢，还求着希望我万寿无疆。我告诉你，你不真实。为什么？你可能万寿无疆吗？而且如果真的你万寿无疆，你还活得会快乐吗？我想一定也是有时而终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有几分快乐。如果没有子孙来给你送终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体验到人生原来有生那也有死那一件庄严的事情呢？正因为我们很真实的看出生跟死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对生与死呢就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并不表示我放弃了生也放弃了死，我仍然更珍惜我的生，也更爱惜我的死。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那个真实面，能真实的时候再能善现，他们生活自然而然的就会活泼起来，就会真正的好起来。人老是等着别人，希望别人哈能够呵护自己爱护自己的时候，等着别人来给我们疼惜的时候，那是不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到处每一个人都会对你这样子的表达呀，不见得呀。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看清了，你就知道善现的意思是什么。要善现就得从生与意开始，所以意业的时候呢，是住如实心之无量心自信。住如实，什么叫如实？你看出真相就是如实。学佛最难的一件事情是看出真相，最难的一件事情是看出真相。你说你看到什么真相？你会问郑老师你看到什么真相？我看到好多真相。时时刻刻都要看到真相，不信你到医院去走一圈，真相就在那里，是不是？有生老病死都在那里，但没有错。你到市场去转一圈，真相也在那里。偷斤减两的也有，对不对？对你很负责任的也有，是不是？他卖给你东西是道道地地的也有，但是呢，卖给你的东西呢，参差不齐，哈里拉沙，全部都给你的也有。那是人生的真相，你知道众生本来就是这样参差不齐。所以你看到了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家的时候，你就不会勃然大怒。为什么？真相就是如此，本来就有那些差劲的人会卖我东西的，今天终于买到了，你会觉得很高兴，说终于碰到了。对，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它既然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因为他早就卖给你，他早就走了，你要去找他吗？不可能。当然有品牌的很简单，你可以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是不是？那么你可以告诉他提升这个社会，这也是真心，就有人这么负责，他帮助了我们在消费上一个品质的保证，那是对的啊。那么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真心、身心、实心是最重要的了。最怕的是虚啊，最怕的是一个色相心。色心，色就是只是一个表象的色心，那就不行。所以心的意啊，它是如实心之无量心自信。这几个字我知道好多人可能不会很了解的，之无量心的自信，这个加一个的你就很清楚，叫做我知道无量心的自信。无量心后头还有一个自信啊，心是用，性是我们的体，见性是现我们那个体，那是真正的如来见性。见性那个是这个可以成佛做主的，但是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起的是正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有无量的心，不是一个人有很多心，说我今天在这里做事情，我在用这个心，我在这里处理另外一件事情，用另外一个心。那么我过去给各位讲过，人有很多的角色不同，是不是？来这里扮演这个角色，来那里扮演一个角色，那就有无量心了。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心心呢 那么通通都是光明，那么心经都是澄澈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澄澈就贯彻到那个只有一个自信的那个自信如来。所以一呢可以展现成一切的时候，那一切一定是心，一切回归回来到一的时候，那个一呢一定是性。所以心是一切，那那个性是一，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一，那个即字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互相切的啊，两个相会的，所以一切它全部都会在这个一里头，而这个一一展现变成心的时候，又产生了一切。而意这件事情，当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回到那个性里头来的时候，我们的自信这里头来的时候，所发的心通通都会是真实心。如果我们发出来的心有很重的五蕴尘劳，不是从我们的自信的深处那个地方去体察的，那样子的意就有很多的业力，那就是意业。身业呢是住于正位，真如法性，方便出生而无业报，不生不灭。我们知道身是指我们这个身，我们这个身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我们所有的行动。我们解释佛法里头不要把身这个字解释成只有身体，那就不对。只有是身体，那好，那身体以外的东西呢？所有我们的行动的东西呢？我们的思考的东西呢？意只是一个意念的问题，这个意念只是一个点子而已啊。比如说魔甲这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意念，是不是想要去跟隔壁班的小孩子啊，要去跟他们做朋友？因为隔壁班那几个小孩子很认真的读书，他想去跟他做朋友，有这个意念。可是他毕竟不同班，怎么办呢？他必须有一个行动的能力，这个行动力都属于身，都属于身。我们想要过去跟人家握个手，这是身；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个行动是身；我们甚至于连思考那个逻辑的系统的东西，都是属于身。而意只是一个点子，所以身业这部分呢是注意正位真如法性。正位的意思是指中肯，每一个角色你都可以做得很好，行动得很好，就注意正位，没有互相的冲突，没有矛盾，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没有矛盾。真如法性，方便出生而无业报，真如法性。所以各位，如果说我们这个身体它就是我们的真如法性的时候，你就写不通了。分业的时候，注意正位的时候，它就是现出的是真如法性。可是这个真如法性却又离不开我的身，我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什么？就是方便，是方便出生而无业报。什么叫做方便出生而无业报呢？你看，就我们的人一般的生活里头，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很严重的因果律里头啊。今天有人批评了我，或者是有人对我不礼貌，有人不尊重我，这件事情来了，我来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开始我想要对他报复，我开始对他产生了要报复。这个报复呢，我自然又行了一个第二个业，我这个行动无形中又造下一个业，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他来了我又打回去，他又来又打回去，这里面呢他就不断的摩擦的越来越厉害，在世间法里头他就是这个过程。可是这个天为什么讲的方便出生而无业报呢？在佛经里头常常讲出生这件事情，是指菩萨的那个襟怀，回向的襟怀，是我这菩萨我们又成愿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哪一位大师走了以后，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大家说啊，大师啊，你要成愿再来啊，成愿再来就是喇嘛那个制度， 西藏那个喇嘛那个制度转速成愿再来的意思是这样再来的，但是他再来呢，他是方便出生而无业报，他不是因业报而来的。你把这个地方弄清楚，他我们也会再来，是不是？但我们再来是有业报而来的，但他没有。这一位大师，他成愿再来，他没有业报而来，他不是业报而来。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是真正真如法性的这个东西呢，是无量心自性的。所以这样子注意正位的一种行动，而也正因为它是这种行动，它的法性呢是不生不灭的。这件事情很有趣吧？如果有很多人批评我，有很多人对我不谅解，但是这个人还能够积极的，还能够去做下去，还是有这么样子的菩萨心肠，继续为大家服务，而最后把事情做成了，那个人叫不生不灭的，不生退心，不灭自己的正心，叫做不生不灭。不因为你赞美我，我就增了一点点；不因为你不赞成我，我就少了一点点，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心是可以用到各个层面来的，假使这么说吧。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容易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某甲他想结婚，某乙呢他的家里父母亲他不赞成，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因为家庭有一点点不赞成的时候，这两个人开始呢他们有几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既然不赞成算了，我们说拜拜，但是你想感情已经受得这么深了，说拜拜拜得了吗？所以他就在那里自己自我折磨，对不对？那个自我折磨就是业障。那个自我折磨呢，事实上呢就是自己真正没有看出注意正位，你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你的身业里头你埋下了很多的业障在那个地方，你的身业有障。那么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呢？不因为家庭反对的时候我就生退心，不因为家庭很赞成的时候啊，我也有些什么不同的心，没有。也不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必须要去啊，跟家庭大吵一番，都没有，没有生那大吵的意念，也没有生那个逃避的意念，也没有生说我准备怎么样啊去排挤啊，没有。他只是看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说他对这个事情看得很真实，父母亲他们不了解我，而不了解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他了解的。这个时候情绪的生灭都没有了，情绪的生灭都没有了。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真实面的时候，人贵在了解，是因为他怕我受苦才反对我嫁给他，他怕我受苦才反对我娶他。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顾虑，他们毕竟不是我们，不因为他们这样子我就跟他起拗，不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我就开始跟他们起冲突，这是不生不灭。那因为不生不灭，所以他真实的存在在那个地方，他产生了真如法性，他方便出生而无业报，他一样在那个地方很方便的能够出什么，出出他的最好的行动，这里面没有障碍。所以我们知道善现行它是行动的问题，语业的问题是住涅槃界，住极尽性，注意真实无性之性，言语道断，超诸世间无有所依。这个呢是语业的问题。讲语业啊，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你不要以为你随便给自己家里的人或小孩子随便讲几句重话，臭骂臭骂他，你心里头真正起的正念，给他讲几句重话是为了他好，那是爱，这里面 这个乙业没有业障。但回过头来，我们有一种贪心，对子女的一种虚妄心，我们不是从真实面来接触这个问题，而我们只想着我们的小孩子要当伟人。好了，你鼓励他当伟人，鼓励他当伟人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好的，对不对？但他一样的业障很重很重，乙业很重。为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当伟人？他做普通人不行吗？他当他那个人不行吗？为什么要当成伟人呢？而那个伟人早就已经伟过了，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去当死人吗？常常会变成一个框框往他身上把他，所以他住涅槃界。什么叫住涅槃界？涅槃就是极静，极静就是把内心里头的成见、偏见、刻板的观念、矛盾、冲突这些东西把它解脱掉，把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把它解掉，这就是涅槃。有了这个涅槃的时候呢，那是住极静性，能够住于这个极静性的时候呢，那是真实无性之性。那个真实无性的那个如来之性，那个时候呢才真正的表达出来。所以克服了语言的这个障碍的时候，说出来的语言都是真实的语言，都是最好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去克服这个障碍，那么语言就不断的在造业。那个没有障碍的语言是言语道断的，是超出世间的，是无有所依的。所以我们禅家常常这么讲说，一言言不及，临下好商量。为什么叫一言不及呢？想要说，可是它不是语言能够叙述清楚的，只有什么？只有临下好商量。怎么会临下好商量呢？你搬那个椅子，像这种天气已经差不多可以了，对不对？把它坐下来，是不是修凉席啊？万缘通通放下来，那一件事情就是言语道断的东西，是超出世间的东西。我过去给各位同修谈这个事情呢、你上了这个无限宽无限长的这个列车，你上来的时候你带过什么东西上来吗？没有啊，只有带一个业力上来，只有那个业就够了。那个业展开来就已经有很多的事业了，也有很多的业障了，也有很多的辛苦事了，已经够了。但是我们不止如此，以业滚业，滚到最后滚了一大包业，再把它背下去，背下去走上另外一个旅程了。那就看吧，那个业你再下去看要走什么业了。好不容易才走上人间这个业来，现在又不去好好的清理清理，再下去要去找阿修罗啦、恶鬼啦、地狱啦。但是自己怎么找这个业？自己怎么样自己自作自受嘛。但是也并不是讲说我们讲不造业，并不是讲我们不能够有事业。其实要弄清楚，你把你的事业好好的展现出来，来，那你这个展现的事业能够跟别人分享，其实正是在洗净你原来的那个业。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你的事业一定是你最好的修行的地方，要不然六波罗蜜不会第一个波罗蜜就讲布施。你要用什么布施？其实你要布施的就是你的业，你要把你的业拿来布施，那个业要把它变成事业，要把它变成人生展现的东西，把那个东西拿来跟别人布施。这个布施是多方面的，你都可以布施，那就是业啊。业是展现了以后才能够布施，你直接那个业力藏在你的心里头，你要布也布不出去的。所以佛陀好慈悲哦，把你带的业教你想办法把它怎么转出来，转出来以后要记得拿来布施，你就天天不布施又往里头装，所以越装呢就装了越多的业，等以后要走的时候，人间的有色的东西带不走，下了无限宽无限长的这个列车以后呢，还舍不得放开那一包业力，观世音菩萨开着他的计程车来接你了。那个计程车是莲台啊，莲华座来了，他来了，但是他告诉你那一包东西太重了， 要不要放下？你说不行，这个业太可爱了，我背着。观世音菩萨还是相当的慈悲，他也会把你带去。如果你真的恋着极乐世界，他真可以给你带去。但是你要知道，你带去那里以后，那个包包啊，可就没有保险柜可以放了。你必须得好好的消化那些东西。在极乐世界，一定保证你成佛，但是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他指导你消化那些业力。那就是你从九品莲华里头看你是哪一品，到了那一品，你是下下品，那你就从背个大业在那边，所以大业往生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净土中它的方便法门可以摄受一切众，都是这个道理哦。你们有时候不太留意哈，有些事情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有时候你到一些佛寺去，这个佛寺里头养了一个小动物，你看那些小动物，你注意看，它隔一段时间以后，它的人性，它会产生一种人性的反应出来，它跟一般的小动物不一样。嗯，你会看过那个鹅，好像真的会讲话，你叫它来，它就来啊，它真的好听话。我在相光寺看了，他就是这么清楚的。你说他来了这里，他内心里头一念的要去，连鹅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都可以到。那一只鹅啊，还常常的做早课晚课的时候，他都跑在那个地方，他就会去，就在那个正殿那个地方他就去，而且那只鹅不会到处大小便，没有那个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你看了你才觉得它真的很奇妙。那么我们人生的这个历程里头，我们要记得把这个业力呢真正的把它展现出来。所以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没有产生业障，不再造业的。可是不在上面并不是不行动，并不是不去展现这个人生，那么这个时候人生活活泼泼的做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做无缚无着法，没有束缚也没有执着。所以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讲，入离分别无缚着法，入非诸世间所能了知出世间法，只是菩萨善巧方便示现生相。这个是在解释前面的那个三个业，这三个业没有障碍，是不是无相了？你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入离分别，不起分别心的那一个没有束缚的、没有执着的那个法，那个法就是心灵真正的自由。入非诸世间所能了知，它并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不是用我们的五蕴所能去了知的那个出世间法。这个顺法透过这个地方展现出来的，就是菩萨善巧方便示现生相，从那个地方直接表达出来的生活的种种的林林种种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这一些东西，通通都是菩萨善巧方便示现的生相，也就是生命的展现。所以现在我们要认清楚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那些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实现。真正的实现是什么？是我们那个没有障碍的、没有贪执的、没有执着的，这种情况之下由我们的性所展现出来的活泼提透的这个心，那个妙心所产生出来的种种的我们的应对进退，那个东西是生命的展现。那个是一个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善巧方便示现生相，它是示现的生相。那么六呢， 谈到无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如果把色相这个东西，我们能够用一个无常常把它克服了，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活泼的一种应对的这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就是讲无。以前呢，赵州呢最喜欢讲无，人家问佛在哪里，无，什么是自性，无，老师请你告诉我什么叫成佛之道，无，老师怎么会是无呢，无，它是什么，那个无字是这样子，用否定来否定我们的一切否定，也用这个否定来否定一切的肯定，用一个否定的东西来否定的肯定，也同时否定了否定的时候，否定肯定与否定肯定的时候，并不是变成没有，而是它变成一个空相。这个空相是一个回到原点来，也就是说，我既不是出左边这一招，也不是出右边这一招，我却出了招以后回来，通回到这一点，当第二个招来的时候，我很快可以猜招，可以即刻见招猜招，那一个是无的原点，那一个是空，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展现我们生命力的那个地方。所以一切众生无性为性，一切诸法无为为性，一切国土无相为相，一切三世唯有言说，一切言说与诸法中无有一处，那个是一切三世哈，唯有言说是无有言说，一切言说与诸法中无有一处，一切诸法与言说中已无一处。这几遍特别谈到无的问题，用一个无来否定一切的色相，这个地方是相当禅的世界的东西。无性，我们讲本来就无性，三性，三无性，三性，那么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这是三性，是一切万缘的色相从这边来的。无性呢，是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生一切生起的东西本身，它本身没有它的本质，相本身没有它的本质，连圣意，也就是所谓的究竟的佛道本身也没有它的本质。所有一有本质的东西，所有认为它一个根本法的东西，所有可以用可以依赖的那些法则，它通通都不是活活泼泼的东西，它只能够适用在某一个点上，它不能运用在一切。如果能够运用在一切的那个东西，那么它绝对不是定向的，肯定的定，像是这个木木相宰相那个相，它不是定在一个色相里头的。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态度，爱的态度，可以不可以拿来对于我们朋友的关爱的态度，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你对父母亲给他的恭恭敬敬的那个态度，那个对他让他欢悦的那个态度，你把他拿来用到你的朋友那里去，你朋友会起鸡毛疙瘩的呀。爱是相同的，那个相同的那个爱是无相，是无的那个世界的东西，可是表现出来的在对父母亲的爱的方式，对子女爱的方式，对朋友爱的方式，对国家爱的方式，它通通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只要有性的东西一定是色相的东西，无性的东西是那颗心，所以那颗没有办法去定向的，没有办法去做叙述的，是欲言言不及，临下好商量的那一颗真正的心，那一颗心，那一颗爱的心，它无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很容易了解了，真实的东西是无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是理是无碍的，是佛法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世间法你能表现在真实里头的时候，其实那件事情本身就是出世间法，它就是菩萨道，就是成佛之道。可是成佛之道如果不是表现在世间法上，那你只是说说而已，你的心只是想而已。以前呢、有好多年轻人在一起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讨论怎么说呢，他说我浪漫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我的内心是童真的，也是处女的。每一个人听了以后都觉得非常的荒谬哦，为什么？他已经浪漫下去了，然后他说他的心是处女或是童真的，这叫什么东西？这是虚妄。因为他已经自己已经浪漫下去了，然后他说我没有浪漫，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空法的。他在世间法里头，他已经是在一个造了业的这个里头来了，他在出世间法里头一定也是跟世间法是相通的。在世间法里头他是饥渴的，虽然赚很多钱，他也做了一些布施，可是他的布施每一次布施的时候总是偷偷的跟观世音菩萨求着，拜托啊，你要让我赚更多的钱啊，否则我下一次就不来了。观世音菩萨知道了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也是会觉得说怎么老教你不会啊，你怎么还是这么穷困呢、是不是已经给你这么多东西了你还这么穷啊。所以穷这件事情跟富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你的世间法表现的是穷，带多的金钱在你手上还是穷，出世间法那个部分仍然还是匮乏的。在法界里头一定是十法界里头的最低那一界。所以禅宗很有趣，他说弟子问师父说，请问老师，我到底是可以成就的是哪一个等级的？你看老师，我现在修行我是属于哪一个等级的？他问说，老师，我所修的是哪一宗，可以成就哪一宗？这个禅宗的大师马上跟他讲，我看你成就的就是最差的那一宗。为什么？你不管修什么，你只要想着去评断自己有等级的时候，你这个世间法这个有等级的东西到了出世间法器的时候，那个障碍在的，在那个无相世界里头，在那个里头一样，他没有办法到了真正的那个不得见如来的，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跟他讲，你是最低的一宗，印度的96宗里头就是你这个提婆宗是最低的一宗。听说那个弟子去翻了半天还不晓得有96宗呢，那就是老师呢特地给他贬义的。这个贬义呢就是要真正的追到他内心里头的那个障碍处，告诉他你再降下去你就最后最没有办法的那一宗了。那么你看看这个无的东西事实上是展现一切的，空的东西事实上是真正的可以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理事可以没有障碍的。所以佛法是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佛法世间法无有杂乱也无差别，了知法界体性平等，普入三世。所以不离悲智，在这个我们说真实行里头，在这善现里头是不离悲智的。这过去已经讲过，甚至于过去给各位谈过那个来生的那个讲的，这些就是 life after life Dr. Moody 所讲的，他所做的研究里头，到了人到了真正的脱体了以后，见到那个光的时候，他回顾的事情就是悲智双运的问题，一个是爱， 一个是智慧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我们讲不离悲智，永不舍离大菩提心，恒不对转化众生心。化众生心是慈悲啊，不舍离大菩提心是智慧啊，这个是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调伏自信众生及有情众，众生后面缺了一个生字，众生未成熟未调伏舍而取，而取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不应，为既拔众生而不住涅槃。所以菩萨住此行的时候，其不堂间，必定呢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六善现行。所以善现地，人生的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悲智双运的问题。你要培养你的爱心跟悲心，也要培养你的智慧，并不是只有爱就可以。事实上只有爱是不够，但是只有菩提也是不够的。好，我们今天谈第七。第七行呢是无着行，没有执着的无着行。这就是说无智于理事，不是执着在理，也不是执着在事，这就是无执着于理事。那么在诸世界心无所住，不住于得失，不住于正邪善恶，不住于过现未三际，不住于贪名利养，是为无所住。有所住即心地失衡。我们知道无住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可以有一个